欢迎你回到你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微精通》，这本书提出一个颠覆我们常识的观点，就算你只是得三分钟热度，都足够你学习一门新的技能。以前我们都觉得想要掌握一门技能，最起码你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热情，然后就是刻苦的练习，还有花时间死练死做，做一个自律的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这样，勤奋坚持，持之以恒，还有近几年大家都会听过的一万小时定律等等。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就认为，我们学不识一样东西，坚持不到下去，这些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因为我们对于学习有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们将学识一样新东西的过程想得太过复杂了。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特威格尔毕业于牛津大学政治系、哲学系，他是一位作家，亦都是一名旅行探险家。要讲起他感兴趣的事就真是非常之多了，例如说怎样成为一个街头摄影师，怎样整面包，怎样在高速公路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怎样做木工，怎样学日文，怎样自己做恤衫等等。而且到最后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事他全部学识了。那他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作者就在这本书里面总结出一个方法，叫做微精通。他甚至为自己改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号，叫做终身微精通实践家。接下来我们会分两个部分去讲解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什么是微精通，以及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我们来搞清楚怎样才可以实现一项微精通呢。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微精通。你可以留意到这个词有点奇怪，微精通应该怎样定义呢？它既不代表你不识，亦都不代表你精通。它和浅尝即止又或者一知半解又不一样。例如说写本小说，如果你只是懂得遣词造句的话，学射箭你只是懂得拉弓的话，这些都不叫做微精通，而是叫做浅尝即止，也就是说你只是掌握了这个技巧的某一个小环节。而作者微精通指的是你能够针对一门手艺完成一个最小化的闭环。例如写小说，你可能未必懂得写每一类的小说，在写的环节里面你可能掌握得不多，不过你能够完整地构思一个自己的故事，并且可以将它写出来拿给人看，不求畅销甚至不求出版，就算只有几个读者去看都可以。所以由构思到写作再到给读者去阅读，这个就是写小说所需要的最小化的闭环了。再例如学射箭，无论你射得准不准，你起码都要懂得拉弓、瞄准和射击。这一套流程就是射箭的最小化闭环，而微精通指的就是你能够达到这个最小化的闭环。讲完微精通之后，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微精通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值得我们去了解呢？很多人都可能会觉得它只不过是释放你的好奇心，令到你去尝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事物。其实表面上是这样看，不过实际上就没那么简单了。你千万不要当这本书是一本很浅薄的技能类书籍，认为作者只是教你怎样画画，怎样做出衫，甚至乎是怎样做手工啤酒之类。实际上作者讲的微精通不单只是一种释放好奇心的方式，更加是一种饱含勇气的人生姿态。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的父辈往往什么事都会识一些的。越往后一代一代的人出世，你会发现我们平时生活之中掌握的小技能就越来越少。出现这种客观的情况，其实不是简单地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懒一些，而是因为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任何一个具体的小事情都能够衍生出一个具体的职业来帮你完成，解放你的时间。具体到什么程度呢？例如说现代我们有专门做收纳整理的收纳整理师、玩具修理师，甚至是专门帮人放狗的放狗师、陪跑师，还有职业的谈判师等等。在这个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现象当中，其实传递出来两个信号。一方面代表这个世界正向更好的一面发展，我们的生活因此而更加便利。另外一方面还会伴随着一个副产品。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思维和心态其实已经被一面面的墙去挡住通向某方面精通的可能性。在我们想要学习某个领域技能的过程之中，这些细分的职业都在告诉你，专业的事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做，而且你学来学去很难学到我这么专业的水平。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会越来越狭窄了。结果我们就会好像在查理芒格的那本《穷查理宝典》一书里面提到的一个概念，叫做铁锤人倾向。它的意思是，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所有问题都特别像钉子。而这本书就是想通过实现微精通，帮我们去推倒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一缝墙。 表面上面嚟睇，微精通嘅好处系能够令到你多啲学新嘢，多啲用脑。但实际上，微精通代表一种自我完善嘅乐观主义，佢能够帮助你摆脱世俗观念上面嘅一啲束缚。它可以帮助我们好像小朋友那样擘大眼睛观察这个世界，不再自我设限，也都不会再认为自己的好奇心是幼稚和肤浅。去到这里，如果我们再切换一个视角来看看，从技能上面来讲，微精通看上去好像是只是令到你多了一门手艺，例如说懂得砌砖墙，懂得修理单车，又或者懂得做木工之类，好像做不成什么大事。但是假如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话，他的人生又会变成怎样呢？你会发现微精通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人生建立一个抽奖的系统。每一份小的手艺都好像一张抽奖的彩票，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未来会在什么时候兑现中奖，发挥出惊人的作用。例如苹果公司的始创人 Steve Jobs 在史丹福大学的毕业演讲之中就说，我凭着直觉和好奇心所做的所有事，在日子过了之后都被证明是无价之宝。乔布斯当年大学辍学之后，因为不需要按正常的流程去揀课程，于是乎他就走去参加书法堂。他发现大学里面的每一张海报和每个柜桶标签上面的字都写得很漂亮，而自己所在的里德学院的书法堂刚刚又是全国最好的书法课。於是乎，乔布斯就学识了各种不同的字体，同埋点样根据不同的字母组合来改变字的间距，令到排版变得更加靓。正正是这一次体验令到他感受到书法的美好，历史感同埋艺术感是科学所无法捕捉的事物。不过当时乔布斯并不指望书法能够有啲乜嘢嘅实际应用价值。一直到十年之后，乔布斯进入 IT 行业，突然发现可以用自己曾经在书法堂里面学到的嘢用来做字体的设计。第一台苹果电脑的字体设计和间距就融入了 Steve Jobs 当年学的大量书法之中的元素，也是市面上第一台拥有艺术字的电脑。当时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按照客户的需求去设计产品，但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就是按照艺术的标准去设计产品，也都正正因为是这样，苹果的产品拥有一大批的铁杆粉丝。乔布斯就说，我读大学的时候都不能够学识将从前的点点滴滴的学识串联起来，但当我十年之后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他们紧密相连，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好像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例如191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阿列克谢，因为他小个时候经常帮他妈妈去手工缝制一些图案来赚钱，在用针线来缝东西这件事上面实现了微精通，以至于他后来将这项技能用在外科手术上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再例如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路易斯，因为早期在技术制图和木工方面实现了微精通，这些技能日后帮助他能够搭建出自己想得到的任何实验装置，最终他在实验粒子物理学领域上面做出重大的贡献。不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前面讲这么多实践微精通的人，他们区别于普通人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这个技能到底有没有用，而是自己建立的这个抽奖系统到底有几庞大。他们关注的是，我有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抽奖系统地不断迭代，这个系统的边界能够拓展几大，自己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自己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所以就算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成就都好，但你不觉得人生因为多了这个抽奖系统而变得更加精彩吗？其实每个人都说人生是一场长跑，实际上它不单只是说如果你前面跑得太快，后面就会没力了，而是后面你可能要换比赛项目，你要尝试各种不同的跑步方式，甚至改变你对跑步这件事的认识。接着下来第二部分，我们来讲清楚怎样能够快速地实现一项微精通。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做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热度，做完就算数了。但是怎样将这个三分钟热度充分利用好，实现一个最小化的闭环呢？作者在他自己学习的过程之中都在不断地摸索和总结，他发现自己都陷入一种特别矛盾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他觉得想要学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觉得自己不能够坚持下去，不如就一开始不要学了。另外一方面，他又对世界上面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觉得如果我识这样又好，识那样又都好了。这种介乎于精通和不识的尴尬状态之中，作者发现要想实现微精通，就要先从实践一件特别细的事情入手。你在这些事情上面获得的乐趣就会激发出自身惊人的学习潜力。微精通的有限性正好就能够令到你对这个世界保持兴趣。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四个关键点，找到入门技巧，获取背景支持，创造明确回报，建立可复验性。 我哋逐个解释一下。先嚟睇第一个关键点，就系要揾到入门技巧，识别出呢一项技能嘅重点，避免快速消耗前期嘅热情。以前我哋一讲到入门技巧，经常咧都会谂住去揾本书翻嚟，了解啲理论，了解啲方法先。简单嚟讲，都系我哋希望从思考去开始。但系呢一本书特别强调四个字，叫做入门技巧。技巧嘅意思就系唔好从方法开始，要从实践开始。所谓嘅入门技巧，就系先从一个你能够做成嘅事开始做起。作者发现好多时候我哋坚持唔到落去，大部分嘅原因就系在于同呢一件事啱啱开始接触嘅过程之中，我哋往往都系先从基本功同埋理论基础学起，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觉得呢一件事同自己一开始嘅谂法相差甚远。但系实际上每一种嘅微精通都可以揾到入门技巧，呢一啲技巧就好似一种内部信息，你可以揾一啲行业嘅高手跟喺佢哋后边，简单咁复制佢哋，同埋跟佢哋简单咁做一次。令到自己啱啱开始嘅尝试就已经系高于新手嘅平均水平。喺呢个基础上面，会容易引导我哋行向微精通嘅道路。喺某一啲微精通嘅实践之中，入门技巧占比好大，系成件事情嘅主要组成部分。而喺另外一啲微精通嘅实践之中，入门技巧能够起到一个前期推动嘅作用，令到我哋能够投入咁做呢一件事。就算前期唔能够好快咁完成，起码可以提高速度，令到我哋有耐心去忍受长达几个小时嘅练习。例如曾经学过揸车的人估计都会知道，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泊街边位是一项很难的微精通。手、脚、眼不单只要同时配合，而且你还要对车辘和马路的边缘有一个大概的感知。但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通过考牌测试呢？通常就离不开教练在车窗或者倒后镜上面做的各种标记，我们通过快速掌握入门的技巧，记下一些口诀，就立刻实践了街边泊停车位的这一项微精通。反复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培养出车感呢，我哋基本上就可以唔睇标记，淨係凭自己嘅判断呢，令到你部车啱啱平衡咁泊喺街边嘅路边啦。再例如公开演讲係一项好难嘅微精通，但係佢都有佢嘅入门技巧，就係企喺台上面马上真实咁描述自己嘅所思所感同埋所做啦。所以如果你企喺台上面紧张未准备好嘅话呢，就直接将呢啲事实话俾观众知道。如果俾出嘅主题系一个自己陌生嘅领域嘅话，亦都可以直接咁讲清楚自己喺呢方面嘅局限性到底识几多。一旦掌握呢啲技巧嘅话，你开始讲嘢，你就会发现或者下一步仲可以学得更多点样同观众互动，请教佢哋嘅睇法。所以无论系几困难同埋复杂嘅领域，事实上如果你揾到入门技巧嘅话呢，你都可以好快速咁实践到一项微精通。所以有好多外人都会唔明白创业家嘅课程，觉得速成班两个小时点样可以学识一门博大精通嘅领域呢？实际上我哋创业之中、生活之中，有几可会将我哋100%书本里面嘅嘢应用喺生活之中呢？实际上我哋需要嘅都系嗰一样可以马上见效嘅技巧，而两个小时去传达你一项技巧呢，已经系绰绰有余啦。所以首先我们在学习过程之中要放低一门成见，就是我们觉得学习一样东西是需要投注很多很多的时间，而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讲完第一个关键点之后，找到入门技巧，跟住下来第二点呢，就是要获取背景和环境的支持，来设计一些助推力，令到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过程之中多一些的动力。例如话，如果你要学习音乐嘅话，买一件适合自己嘅乐器，唔单止会令到你嘅体验感更加好，仲会塑造一种仪式感，令到自己更加专注于其中。举例，如果你买一件更加昂贵嘅乐器啦，我保证你学嘅过程之中亦都会更加专注啦。所谓获取背景支持，当然唔单止系买一件昂贵嘅乐器啦，仲包括你周围嘅环境同埋人物。著名的喜剧演员 Stephen Martin 去学习班卓琴的过程之中也是这样。他在家里面每一间房都放置了一把班卓琴，甚至包括他的浴室里面都放置这一把琴。我们需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环境来辅助自己去对抗做这件事的压力。所以如果你想减肥瘦身，第一步就是要清空家里面的零食，将你手机里面的外卖 APP 直接 delete 了它，同埋找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健身朋友，这些背景支持呢，都能够对我们实现目标产生助推的作用。通过改变自己的环境，来令到这些环境反过来督促自己。除了找到入门技巧同埋利用背景支持之外，要实现微精通的第三个关键点就在于创造明确的回报，获得正反馈，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我哋学习一样新嘅技能，但系攞唔出一啲乜嘢好嘅作品，又或者冇办法获得一啲明确嘅回报，长此以往，失落感同埋挫败感，好大程度上边会导致我哋放弃。我哋想要将学到嘅嘢马上应用喺现实生活之中，睇到一啲具体嘅效果，先至能够令到呢件事不断咁持续做落去。例如作者提到自己学习街头拍摄嘅过程之中，创造出有明确回报嘅渠道非常重要。例如话可以来自所有展示啲相嘅地方，例如话社交媒体平台啦，又或者一啲杂志啊、图库网站之类嘅。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可以来自身边朋友、同事又或者群组里边嘅反馈。另外咧，根据我自身嘅经验，除咗以上呢啲途径之外，以教为学亦都系一个创造明确回报嘅好方法。无论你掌握啲乜嘢嘅微精通都好，一旦你将自己变成老师，主动揾一啲途径去教其他人，无论你系边学边教，甚至系冇报酬都好，这个良性循环产生嘅效果都系非常巨大。这个系一种积极咁将自己嘅经验分享俾其他人，用其他人嘅注意力帮助提高自己意志力嘅好方法。最后，如果想要实现微精通，建立可复验性系一个必不可少嘅环节。复系复杂嘅复，验系实验嘅验。微精通必须要能够不断被重复和复验，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越做越好，通过一次一次的实践，看到自己的持续进步。作者自己就曾经为自己布置过一个微精通的任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去到 coffee shop 里面，都要用纸和笔去画出那间店铺里面的杯、它的匙羹和它的餐盘。有时候他画得很精心，好像是静物写生那样，有时就会非常匆忙，求其拉画几笔就画出草图，连一分钟都用不到。不过作者发现，只要自己不断地重复这个简单的过程，除了画画的能力高了之外，观察力也都越来越好，更加能够注意到更多周围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设定具体的时间和可以重复的模式，去赶走那种担心自己会画错东西或者画得不漂亮的自我怀疑的心态，那所有事情就会起码有一个开步了。最后为大家总结和强调一下，其实微精通的概念不意味着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和终身投入，而是指基于这些微小的开端，最起码你可以重新感受到生活之中的机会其实是无穷无尽，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试一下呢？其实作者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想我们成为一个什么都学识少少的人，而是更加想向我们传达一种学习的姿态和乐观的精神。就好像书里面提到的，悲观主义是一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又不让我们参与改变。微精通能够击退悲观主义，帮助我们实现真正的改变。在人生之中某个时刻，你可能会因为遭受磨难而感到沮丧，觉得自己浪费人生。但当你回想起来，起码我能够做这件事，起码我懂得做这件事，至少我做过哪一件事。所以千万不要错过生活里面任何一件可以实现微精通的小事情，因为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摆在人生这个抽奖系统里面，或者就是你下一个幸运号码。以上就是由终身微精通实践家罗伯特·特威格尔所著《微精通》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